上课累了要下课，工作累了要休息片刻，但是人生成长永不下课。
嗨，欢迎来到 Life 不下课，我是欧阳立中，每天陪你学习练功，一起玩出你我的理想生活。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欧阳立中，欢迎收听 Life 不下课，每天一集不下课，边休息你上进，累积你的复利成长。好，那大家收听我节目的赖粉们都知道，好，其实我这个节目这个分成自己讲，好，以及这个采访来宾。那大部分采访来宾呢，我都会是去借录音室，好，跟制作人 Justin 我们就用录音室，好，跟来宾这样录，那录制的效果是非常好。那如果是我自己讲的话呢，当然就不用用到那么大的录音室了，好，所以大部分自己讲的时候都是我自己在家里啊，电脑打开，那接一支麦克风，嘎啦嘎啦就开始讲了。OK， 那通常我都是用这个礼拜六的早上啊，一早起来给大家录音录节目啊。你说辛苦吗？当然，这也是有一些挑战性的啊，因为毕竟这个礼拜六早上，哎呀，放假玩乐的日子，我小孩都还睡得很爽的时候，我就要起来给大家录节目了。好，但是呢，我觉得做节目就这样，就是你会乐此不疲。你有很多的内容，你有很多的话题，然后你会想说啊，我要跟听众朋友哦分享哪一些最近我得到的这个启发啊，讲到你是会兴奋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一直在做节目的初衷啊，一直做节目的初衷。那也非常开心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节目的收听率哇节节攀升啊，屡创新高，这都要感谢大家给我的一个支持跟鼓励。好，所以每次看到大家不管是来信啊或是留言啊，我都非常的感动啊，因为其实做节目呢，你会很开心，你会很兴奋，但你有时候也会有孤单的时候，因为你不知道这一集节目会有多少人听到啊，你不知道你讲的这些内容到底会有多少人认同啊，或是有多少人会因为你而得到启发，这都不知道的啊，但是我们就只能选择慢慢前进。好，一步一脚印把我们该做的事情做好。好，那所以今天一开始呢，特别感谢两位听众朋友的留言鼓励支持啊。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好，这一位显然是淡如姐的粉丝啊，哈，这位听众朋友他的昵称叫做最喜欢和淡如姐学习。啊，那淡如姐的节目也是我必听的 podcast。啊，我从淡如姐身上学到很多，啊，不管是写文章啊、经营节目啊，或是经营人生的方法。啊，所以我也是非常爱跟淡如姐学习的。好，那这位听众朋友说，我节目啊，哇，给我了八字真言呐，优质内容不为流量。啊，我喜欢这八个字的评论。啊，内容上的确是优质啦，啊，因为很多听众朋友跟我说，哇，欧阳老师你讲话不太会有什么赘字，而且每一集这个节目好像上课一样，啊，干货满满。其实我蛮知道这个对于做节目来讲，干货满满不见得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因为大家听起来会像上课。那大部分我知道听 Podcast 的伙伴都比较想要听聊天式的或是放松嘛，对吧？通常都是用放松的心态在听嘛。好，但我们的听众朋友比较特别，哦，比较能接受我这样的一个方式啊，然后不为流量这个也倒是真的啦，因为有时候我们在选题的时候，我们知道哪一些题目做会有效果啊，哪一些热度去蹭会有流量，但是每次当面对这个流量的诱惑的时候，我都会回头去想，这个主题是我擅长的吗？这个主题是我谈了对听众朋友有帮助的吗？这个主题是我想要蹭热度，还是我真的想谈？哦，这之间会有一些差别点。因为在我节目内容，我也常常跟大家分享流量这个东西。当然我做节目，我希望有流量哦，我希望我这个下载率很高，我希望我排名前面。但是我如果因为流量而偏离了本来我该经营的内容以及我的这样的一个口碑，那我觉得以长期角度来讲，未必是一件好事。好，所以这位听众朋友，你这个八字真言的确精准了，点出我做节目的初衷。好，好，再来另外一位是 Cocoho 777啊 ，Cocoho 777啊 ，Cocoho 他说啊，感谢欧阳老师的 podcast 啊，我是一个二宝妈，也是一个房屋中介，谢谢欧阳老师的节目，不管是生活上、育儿上、职业上、学习上，真的给我很大的帮助，是欧阳老师让我重新燃起学习的欲望， 每天利用洗澡时间听节目，时间刚刚好。也买了欧阳老师的说书第六季，我只能说太可惜了，可惜这么晚才加入读书会，前五季都没听到。 OK Coco Ho， 谢谢你的支持。欸，其实也蛮多的业务朋友是听我的节目，因为有时候我会分享一些销售技巧或是心理学的东西，虽然我本业不是做业务，可是我觉得业务技巧是每个人都一定要学会的，对不对啊？比方说我要去推广我的课程，我要去推广我的节目，我要去推广我的书，你一定要懂一些业务行销的技巧，不然就会变成说你很努力去经营了一个产品，到最后乏人问津，然后你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其实问题就是出在你的这个销售技巧，这也跟我们今天等一下要谈的这本书《影响力》是有关的啦。哈，好，谢谢 Coco Ho 加入我们的偷书秀。其实我真的觉得我偷书秀是非常精彩的，因为我的选书啦，我通常都会选很新的书。好像是我们第六季才开始没多久，目前我们已经导读了几本是非常非常新的书，比方说刘润的《胜算》，这本热腾腾新出炉的，然后还有一本是一如既往啊，一如既往啊，也是非常经典的书啊，所以这个的确是我在偷书秀我想要带给我的听众朋友啊，以及我的这个学员们的。OK， 好，谢谢 Coco Ho 好这么样支持我的节目，我也会继续的把这个节目做好。好，让你每天呢好都可以有满满的收获啦。OK， 好啦，那我们今天要来讲什么主题呢？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我们的经典慢读系列。我发现这个主题的系列对大家来讲非常的有帮助。好，就是我们不要读的那么快。有时候去拼这个阅读量的意义不大，对不对？我们把一本书给它读到精，读到透。读到可以内化到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哇，你就会感受到这个满满的力量。好，那我们这个影响力这本书哦，之前我们就已经介绍过，它非常适用在各个行业的人，对吧？你当老师要说服人，诶，要影响力的技巧嘛。你当业务希望客户跟你买单，要影响力的技巧嘛。那之前我们已经讲了四个原则了，来，我的职业病又犯了啊，这个老师的职业病又犯了，帮大家复习一次。啊，这个是学习里面的什么提取效应，你有复习，你有提取，就可以把快要遗忘的知识给追回来，是吧？好，来，影响力第一个叫什么？互惠原则，我对你好，你也会想对我好。第二个是什么？好感原则，伸手不打笑脸人，先创造给对方的好感。第三个叫社会证明原则，我们的决定常常会想要先看别人怎么做决定，所以大家都做的决定反而我们会想要去跟从。第四个叫做权威原则，我们很容易轻信专家而失去自己的理性。好，那么我们今天要来谈什么原则呢？今天这个原则厉害啦，非常厉害啦，这个也是我非常喜欢的那个原则，叫做匮乏原则啊。简单来讲叫做物以稀为贵啊，物以稀为贵啊。所以在影响力里面，匮乏原则他就说啊，数量越少的东西对人来说越珍贵。 OK， 你掌握这个技巧，想办法去创造这个东西这个商品的匮乏性。 OK，为什么钻石很贵呢？为什么黄金很贵呢？不就是因为它稀少吗？是吧？那如果今天告诉你在某个地方挖到大量的黄金跟钻石，哇，从此之后钻石跟黄金跟水一样容易取得，那它还会贵吗？不可能嘛，物以稀为贵，这个是一个不变的原则嘛。啊，那作者啊在书里他讲了一个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他说也是跟那个律师朋友聊，然后律师朋友聊，然后律师朋友呢，这个专门在处理这个离婚协议啊，帮大就是他的服务内容就是帮助这个夫妻处理一些离婚协议。那当然这离婚前有很多的协议啊要去达成啊，这个离婚才有办法离嘛，是吧？那根据律师的经验哦，他跟作者分享，他说律师他在处理离婚协议的时候哦，只要最后就是两方确认之后，然后最后呢啊，跟男的啊，或者是跟女方啊说，你只要同意这个条件，我们就达成协议了。 基本上这个是很稀松平常的一句话，对不对？好，对嘛，最后我们再 check 嘛， check 这个协议内容嘛，你只要同意这个条件我们就达成协议了。可是当这样讲的话都破局，几乎都破局。这个的律师就求助于影响力的作者啊，问他说该怎么办呢？这样做都破局啊，好奇怪哦。后来呢，影响力的作者就教他一招，你把这个话改一下，你只要改一下，基本上意思一样，可是双方答应的几率会很高。改成什么话呢？来，各位，他们改成这句话，我们达成协议了，你只要同意这个条件就行了。 OK， 你能够感受出这其中的差别吗？我再讲一次这句话，我们达成协议了，你只要同意这个条件就行了。这个就是一个匮乏原则啊，这个就是一个匮乏原则啊。你感受一下前面一开始律师讲的那句话，你只要同意这个条件我们就达成协议了，会感觉怎么样呢？会感觉好像责任全在你身上，对不对？可是当你改成后面这句话，就感觉这件事好像变得简单了，就变成简单了。我们已经达成协议，这是一个大前提，是吧？啊，我只要再同意这个条件没问题，这个是一个附加的，对吧？所以会让我感觉是好像我有同意跟没同意其实没有什么差别，我们已经达成协定啦，是吧？好，所以他会给人的压力没有那么的大，是吧？好，这个就是一个匮乏原则上的应用。 OK， 好，然后另外一个啊，各位，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场景是什么呢？书里也举一个例子啊，说你去这个家电行买家电买商品的时候，电器行的业务他会怎么样销售？这个场景我相信大家很熟悉，你可能也遇过，只是你没有想到这搞不好就是一个匮乏原则，是不是？好，比方说你看上某一台这个好，假设这个洗衣机好了，是不是啊？然后你就去问啊，你就去问啊，然后这个业务呢他就跟你说，哎呀，不好意思先生，这是最后一台了，好，这是最后一台了，我刚卖出去啊，我才刚卖出去啊。哦，你就觉得哦好可惜哦，就会更想买，对不对？因为代表说哦这个东西很好嘛，所以才卖得那么好嘛，对不对？所以现场只剩下最后一台展示货了嘛。这时候呢，业务看你很想买，然后他会接着说什么呢？他会说，先生，这样好了，我先去确认一下库存，那如果有库存的话你要买吗？这句话很厉害啊，这句话很厉害啊，我先去确认一下库存，拉开一个时间，对不对？好，然后接下来要你做一个承诺，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影响力有一招叫做承诺一致性原理啊，原则，要你做个承诺，就是如果有你买吗，对吧？那你刚才前面因为你非常想要这一台，你觉得你买不到了，因为现场只剩最后一台而且还展示机，所以这时候你一定会回答 yes。 好啦，那业务当然就去确认一下库存，其实呢库存搞不好很多台啦，搞不好很多台啦，但他一定要去做这个动作，会加深你对这个商品那种珍贵的感受，有没有？这个就是所谓的匮乏原则，好，这个就所谓的匮乏原则的一个应用，不要让客户取得感受到太容易，让他觉得哦这个是稀有品，哦这个快没有了，哦这个现场只有一台，这个可能还要等，所以如果有货我要赶快给他买起来，是吧？啊，所以有时候销售也会跟你讲嘛，你买个衣服啊，或是你买个什么样的商品，然后他会跟你说，哎呀恭喜你，刚好这个是最后一件，刚好这个是最后一台哦，然后你听了就好开心哦，我也常常因为这样而开心嘛。后来读了这本书才发现，嗯，搞不好其实库存很多，但他这样讲就会加强你对于这个商品的那种稀缺性啊，稀缺感，而且会觉得它更珍贵，加深你想要买的这个力道跟欲望，是不是？匮乏原则，是吧？那我们这个生活中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匮乏原则呢？最简单的嘛，我们做那个线上课程，你有买过线上课程，你就会知道线上课程就流行怎么样，一开始一定会告诉你怎么样啊，我们在募资期间啊，哇，几折优惠，五三折优惠，六七折优惠啊，这个七二折优惠啊之类的， 然后你越早买它那个优惠会越大，我们做线上课程都这样吧，对吧？啊，让你觉得哎呀你这时候不买就亏啦，是不是？然后接下来就告诉你说哎，赶快赶快，这期间赶快买哦，三天之后我们就要调价啦，价格只会越来越贵啊。匮乏原则，因为你会觉得我在这时候一定要买最便宜，因为如果这时候买比起后面的人买我就赚了多少，是不是？这也是一个匮乏原则的应用没 OK， 好，这个就很有意思啊。那关键来啦，我觉得影响力这本书最好玩的地方是它会告诉你这个原则你要怎么使用，但别人也知道，别人也会对你使用，所以你要怎么去防御它，才不会很容易被牵着鼻子走，是吧？作者告诉你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把情绪激动当作我们的主要信号，把情绪激动当作我们的主要信号。我们人在面对匮乏原则的时候，得知这个商品很稀有，得知这个优惠很难得，我们会非常的亢奋，急着要做决定。作者告诉你，如果你一感知自己情绪正在激动的时候，你要提醒自己是不是遇到匮乏的手法，要小心提防。第二个，你要去区分体验数量稀少和拥有这样东西。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讲就是你要问自己，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如果真的是为了稀有性，其实倒也无妨啊，因为就真的很难得很珍贵嘛，是吧？可是你要注意的是哦，通常我们想要的是因为实用价值，对不对？如果你被稀有性蒙蔽，然后你买了，你拿回去就发现根本也没什么用啊，根本用不到啊，根本积灰尘啊，那这时候你为这个稀有性付出的代价值得吗？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OK， 好，所以这两个方式呢可以帮助你有效的去防御匮乏原则。好的，今天我们这一集内容啊，就是跟大家分享影响力的第五个原则。很快的，这本书也即将进入尾声的哈。那下一次我再跟大家分享影响力的最后一个原则。那我们今天讲的最主要是匮乏原则，这个是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出现的一个手法啊，因为它完美的对准了人性。当然，你可以把它当作你增加影响力的一个方式啊，那你也要知道怎么样去抵御这个匮乏原则。希望今天这一节节目内容对大家是有帮助啦。永远要记住，眼里有光，心中有火的自己。我们下集节目内容见，拜拜。